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维修打印机过程中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4号。我是个农民出身，没有太高的文化，在常人中是那种比较笨的人。打印机维修这个项目，在我地人员比较短缺，看着同修因打印机出问题着急的样子，我就产生了要承担起维修打印机的想法。一，证悟到无为的法力。这个意愿一产生，慈悲的师父就安排了一位外地的同修来找我，拿来一个很大的包裹，是打印机。当时我有点傻了，因我从来没见过这款机型，感觉好大。同修焦急地说，我们当地没人会修，帮我修吧。我说，我不会啊。同修说，那我不管，反正就交给你了，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在一片茫然下送走了同修，因为这款机器我们当地的电脑城商家也没有会修的，没办法，我只好把机器抱回了家，把桌子擦干净放在桌子上，静静地望着它。屋里静静的，我的心也静了下来，思想完全进入那种空的状态，用抹布不停地擦着打印机的污垢，擦着擦着，在师父的加持下，思想就融入进机器里了，根据屏幕上的报错提示，发现了问题所在，购买了配件，在商家的指点下更换后，结果机器一切正常。从此我的信心也来了，在以后的维修路上，每次遇到难题，我都是一个人静静地陪伴着，擦拭着机器，什么情绪都没有。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师父就加持我找到了问题。每当修好一台机器，我都在心里说，谢谢师父，真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自转法轮。当有同修交给我打印机时问我能不能修好，或什么时候能修好等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回答，心里不是滋味，抱着一定的强烈的目的，是一种有为，就是执着，往往这个时候就会有干扰，事倍功半。有些机器是很考验人的心性的，有的折磨我几个月都修不好，就像解几何题一样的感觉。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想，算了，放下吧，不再去想了。当真的放下这个有为的心的时候，就会在发正念的时候，或练功的时候，突然在意念中，就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再次谢谢师父的点化。二，善待打印机这个正法中的生命。每一台机器都是有生命的，无论使用还是维修，我们都要善待它们。记得有一台惠普551DW1代机，是在一位同修家坏掉，经过多次维修，实在不能用了，同修把它交给我，本来是应该报废处理，我还是心疼这个生命，尽量让这个生命在正法中多发挥作用，就更换一些配件，修好后送给了一位老年女同修。当时我有个观念，认为老年同修，特别是女同修，对机器的操作维护很困难，最好给他们新机器更放心。这个同修接到机器后万般感谢，非常喜爱。我原计划是等有机会再给这位同修换一个新的，这个他能用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吧，我心里对这个机器也是没底的。可是多年过去了，也没有收到那位同修的报修的消息。后来见到了他，我说，那个机器用得怎么样？我这里有一台比较新的机器，给你换一个吧。让我吃惊的是，同修说，不换，我可舍不得换，那是我的宝贝，和我配合可好了，他一出现问题，我就找自己的原因，看看有什么人心没有，找到了，就和他真诚地道歉，改正自己，这时候机器就好了。有一次，机器开机后就出现屏幕卡顿，不动了，同修就和他商量，说， 是不是我有什么执着心慢待你了？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请你原谅，我改正。然后他就欢快地干起活来。同修说完后，我真的好感动，真的是先修自己，再修机器啊。我还看见一位同修，修机器的过程中，用脚把机器踢来踢去，这个同修能修好的机器比例不是很高。还有一位同修，他使用的机器故障率很高，我和他交流发现，他是这样对待机器的，机器坏了也不用他修理，自然就会有同修给他修，或者是给他再换一台，他几乎不操心，没有压力，对机器也没有爱惜的心，结果他的机器在他那里故障率非常高。三，修打印机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在维修的过程中，考验提高心性的事情很多。记得有一位同修要我教他修机器，我把我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全教他了，最后他居然说没和我学到啥，说我不真教他。我当时心里好难受，委屈、好面子等人心都上来了，心里想，你就是做人也不能忘恩负义啊。强忍着没和他吵起来，过后找到了是我的原因，我教他的过程中言语不祥和，没有体现出修炼人的善，对他要求也太严格，总把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强加给人家，即使你的道理是对的，可是太执着自己的认识就不符合法了，让人家很难接受。我不能用人心对待我遇到的矛盾和干扰，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依然还是该咋教他还是咋教他。一次我到一位同修家修机器，距离较远，往返都必须打车，过程中还得再回家去取一些配件，同修非得给我拿打车费。我说这个钱我不能收，这个最好不动钱，一动钱就会有不正的因素掺进来，尽量按照大法的标准去作证，纯净些。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从来都是把同修的机器当做自己的机器一样的对待的，如果修不好，真的是觉得对不起同修的时间和耽误同修救人，没有给谁修机器出现的费用应该谁拿的想法，认为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如果一旦收了同修的钱，那就会相应的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常人有一句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虽然拿的只是打车钱，但是也是拿了人家的钱了，那么收人家的钱了就得给人家办成事情。但是如果今天要是修不好呢，那么还得再来吧，又会产生费用，同时你拿了人家的钱又没有完成人家的工作，这样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也就会钻空子，给修机器带来了干扰与难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说不定就让你真的修不好这台机器。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你没给人家修好，那你拿人家的钱是不是得退回啊？最后就是不但没达到最终的目的，还费时费钱，所以不动钱，尽量的走正这条路。维修的过程中，每当产生什么执着或者有杂念的时候，都不是很顺利，每一个故障都会对应自己的心性问题，无论是人为的弄坏还是自然出现的毛病，静下心仔细地找找自己，都能找到自己有一颗相对应的执着人心。心态纯净，师父就给我们开智，真的不是光靠常人的技能就能解决的，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导致机器出问题的原因是有另外空间的干扰在里面的。我一般是维修之前先发正念，效果是不一样的，无论使用机器的同修还是维修的同修，心性一出问题，机器可能就会跟着出现问题。有一次我去很远的外地给同修修机器，在修理过程中心里杂念出来了，想着今晚必须修好，不然明天回去上班就来不及了，今天那么多同修在看着我维修，这要修不好多没面子啊。 这些人心杂念感觉压不住了，我知道这样可不行，赶快停下来了，因为这样的状态不但会修不好，还可能会把打印机弄出其他的问题。维修的过程中，由于不正的念头会支配你的手，做出不正确的维修操作。因为我们的手脚是受我们的大脑念头支配的，维修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打印机被弄坏，不是手弄坏的，是我们不正的思想指挥手进行不正确的操作导致的。所以根源是我们当时的思想念头不符合法，正念不足造成的。修机器最忌讳的就一个问题修不好，反倒给弄出另一个或多个问题。修机器不是单靠常人的技术就能解决的，是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干扰在里面，是正邪大战的过程。你思想一出人心杂念，就是没有正念的状态，这时候是不符合法的，邪恶就容易钻空子。我停下来和同修说了我的想法，我们大家停下来发正念，清理这些干扰后，最后顺利地完成了，返回家天还没亮。在整个学习维修的过程中，是磨练心性的过程。记得我在攻克打印头气堵的问题时，在长达近一年的无数次失败中，折磨得我都想放弃了，那个滋味很难形容啊。以前的那些方法都不能根本地解决气堵，过一段时间还会堵，必须找到从根本上解决它的办法。因为也没有太懂的人教我，我有很多的技能是向商家学的，但是有些技术是影响商家挣钱的，所以他们是一点都不泄露的。气堵是这款打印机经常容易出现的，一旦出现就无法使用了。在无数次失败的打击下，真的有点灰心了，感觉走不下去了。想着我是大法弟子，有实在有法在，我没啥怕的，灰心也是执着，是我前进中的最大的障碍。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坚持了下来。当我终于成功的那一刻，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我双手合十，由衷地说，谢谢师父。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泪水湿润了眼眶。有时也能遇到很尴尬的事情，有一次去外地修机器，一进屋发现有好多同修，其中一位同修向我走来说，哎呀，你不是谁谁谁吗？因为我们大陆的环境是尽量不泄露同修的个人信息的。我一看，原来我俩在黑窝里一起被非法关押过，这一下满屋子的同修都知道我是谁了。四，摆正基点，走好遍地开花的路。我每到一处都不是把机器修好作为唯一的目的，都是尽量的根据同修的情况条件，尽量的让同修能够学会修理保养，教同修们学习维修的方法和学习维修的思路，包括购买耗材的方式方法。本着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尽量让每一个资料点能够独立运作，使资料点少受干扰，使大家尽量不产生依赖，尽量让每一个资料点都能够独立的维修保养和购买耗材。举一个例子，一位外地同修来找我给他修机器，修好后他说，以后我们的墨水你提供给我们吧。他说他们当地的维修同修被绑架了，以前都是他给我们维修和购买耗材的，原来他们整体都依赖那位技术同修，这和那位同修被绑架有很大的关系，也和这位技术同修本人的做法有漏有关系，大包大揽。维修人员最忌讳大包大揽，购买耗材和维修的技术是没关系的，没有理由还依赖技术同修，耗材分散购买不容易被坏人注意，这样的模式是对技术同修的安全不利的，和资料点遍地开花独立运作是相违背的。我把我的看法和大家交流，并告诉大家，耗材你们自己想办法，不要等靠要，要争取独立运作，并且让大家在当地选有这方面条件的同修，我来教他们。以上是个人在维修打印机过程中的体会及经验，与同修分享交流。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在我身上体现出的强大威力，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5月4日。我是98年得法，那时我18岁。修炼之后，我的先天性心脏病、贫血、神经衰弱、耳聋等疾病全都好了。看到在我身上展现出来的奇迹，我的家人、亲戚朋友都知道大法是好的，是教人向善的，所以我的家人亲戚他们都在默默地支持我修炼。1999年7月20号，大法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之后，我作为一个受益者、大法修炼人，在向当地政府上访无门的情况下，曾经也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横幅，喊出了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被关押在丰台看守所2晚1天之后，正念闯出。这次我主要是想和同修交流几点师父叫我们发正念在我身上体现的威力。一、两次正念突破防暴警察包围。记得第一次是在2001年7月份，当时我们资料点被防暴警察包围住了，我当时就一直发正念，邪恶看不见我，同时念动师父的发正念口诀。在资料点被警察包围下，我第一次走出来，到了100-200米外的公交站。我想起身份证在资料点里没拿出来，我又走回资料点里，把身份证拿了出来，再次穿过警察的包围，重新走到公交站。这期间，我持续在发正念，等待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还没等到公交车，我的正念就不足了，起了紧张害怕的心。没一会儿就来了一帮警察，把我抓回资料点。那时我年龄小，没有社会经验，人的这方面没做好，智慧也不足，思想简单的一根筋，没想到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惜的，错失了一次不被迫害的良机。二、正念的功比原子弹爆炸威力还大。在2002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天，我在4个整点发正念时，突然看到很多天兵天将和我们大法弟子打出强大的功，比原子弹爆炸威力还大。当炸完之后，整个空间所有邪恶的生命都没有了，天清体透的，就像师父在《红银二天佑清》里面讲的：“天昏昏，地暗暗，神雷炸，阴霾散。”这个场景实实在在展现到我的眼前，那个场景太震撼了。三，同修是一个整体。2003年，关押我的监仓来了一个姐姐同修，当时邪恶对她盯得很紧，她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我一直发正念，帮她清理她的空间场，加持她。在一次整点发正念的时候，他身上一个败坏的物质构成的他的形象，在对我身上也是不纯的物质构成的我的形象说：“为什么不看紧掌控你的主元神？他在发正念，在帮我的主元神来销毁我，指我帮同修清理他的空间场。”这时我看见我身上出来的那个不纯的生命奄奄一息的样子，他说：“我管不了他，他正念太强了，我快要被他销毁了。”看到这两个败坏的生命的对话之后，我从中悟到了，我们同修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整体，修得不好会互相影响，修得好会共同精进，把三件事做得更好。四、发正念解体破坏我身体的邪恶生命因素。2004年的夏天，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我连续4天发高烧，当时又要面对邪恶对我的高压迫害， 及抵挡耳边不停地灌输所谓的转化言论，头脑都是昏昏沉沉的，还不让我睡觉。当时很无奈，我跟师父说，我该怎么办？这时我脑子里面显出了发正念这三个字。哦，我突然明白了，是师父点化我，叫我发正念，清除这些破坏我身体的物质。我当时是在地上坐着，马上就闭着眼睛发了约20分钟左右的正念，身上流了很多汗，接着就退烧了。等我发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正念，身体一切症状都没有了。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我悟到，我们需要这个身体来修炼，来做好三件事。没有了这个身体，什么都做不成。旧势力就想把我们这个身体毁掉。我们心性上有漏，我们会在法中归正。我们大法弟子绝不允许旧势力的迫害得逞。五，正念解体一次病魔干扰。在2016年，因为那段时间学法少不精进，被干扰很厉害。有一天在工作中，突然我脑袋像炸裂了一样，难以形容的难受，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我坐在工作岗位上，立即请求师父加持弟子，后发出强大正念，解体从微观到宏观，破坏我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5分钟左右，我头上的症状快速的减轻。10分钟左右，我的头非常轻松，就像平时一样了。然后我接着工作。当时我先生叫我快点下班吧，他看到我眼睛里面一大堆的血，他怕我产生怕心，也没敢告诉我。而我刚才发生那么危急的事，我也没告诉他。到家照了镜子之后，我才知道表面身体原来是脑出血，是师父帮我打通，血冲到眼睛里面了。这一眼睛的血，一个星期之内全部吸收完了。发生这件事之后，我向内找出了自己的怨恨心，向往人间美好生活等的根本执着。记得2023年的6月份，姐姐长了毒疮，像拳头那么大颗，发烧几天，走路都走不了，非常影响修炼，做好三件事。我当时跟她交流说，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做好三件事，要发正念解体她。她说没事，让她自生自灭。她这个毒疮长了1个月之后才好。接着7月份，我先生也长了2个那么大的毒疮，对工作生活做好三件事影响很大，也是1个多月才好。2023年8月30号，我身上也长了1个毒疮，和拳头那么大。先生告诉我说没事，等他化脓出来就好了。我马上说，我不承认他。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把他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场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这个灵体在我的身体空间中，它会影响我做好三件事，那我就不允许它在我身体里面存在。我心里跟师尊说，我要清掉它，不管它在多深的空间都不行。然后我就按住毒疮，发出强大正念，解体微观的灵体。发完正念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毒疮消失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我的先生和姐姐同修看到了，惊叹地说，早知道我也发正念清掉它。 我们弟子按照师父的法去做，100%信实信法，一定会有奇迹发生。我在一次次危难之中，师父慈悲地保护着我走到了今天。六，坚定信实信法的正念。我从得法直到修了10年的时候，困扰我最大的就是信实信法的问题。每修好一段时间，师父把我修好的那一面隔开了，就会出现朦朦胧胧感受不到大法的状态，接着就会出现了怀疑大法是真是假，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佛的存在等等。这种邪恶的思想令我苦不堪言。每当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只能用之前天目看到的及我身上体现的神迹来说服自己。师父是来正法的，宇宙中是有神佛的存在的。我心里跟师父说，我该怎么办？请求师父加持我，我一定不能被这邪恶的思想所左右。突然，我脑子里出现疑心两个字。这一下我明白了，是师父告诉我，那是疑心这个邪恶的物质在起作用。其实这个疑心在旧宇宙中是非常败坏的物质，小到在生活中怀疑亲人朋友，身体不舒服怀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及生活修炼中的很多事情。它藏在名利情后面，起着巨大的坏作用，大到怀疑师父，怀疑大法，怀疑同修，怀疑众生愿不愿听真相等等。在我悟到了这个疑心起的作用这么坏时，我马上盘起腿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请求师父加持，彻底解体疑心这个邪恶的物质。在我坚持发了一段时间正念之后，我发现我对信实信法坚定无疑了。在100%信实信法中，学法的时候能融于法中了，真真切切感受到师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存在的。七，发了正念，将真相真实事半功倍。在我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的整个修炼过程中，师父教给我们的发正念、运用神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发了正念真是事半功倍。我有一个同事，刚开始跟他讲真相，他根本就不听，他还说我被骗了。我看到这种情况，上班的时候我就针对着他发了几次正念，我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愿意听，并做了三退。我把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给他看了之后，他来跟我了解大法修炼的事，并表示要劝家人三退。个人层次所见所悟，有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